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要继续往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祸底下往下走，11章47节这一句话我一直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怎么说呢？这个路加福音11章47节，路加先给我们念一遍吧。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哎，这句话哈，咱们中国人一看就看得懂了啊。这个修造先知的坟墓，
追封烈士是吧？
啊，对对对，你家附近有哪些名胜古迹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虽然不是先知嘛，但是也是什么精忠报国的人呐、或者名人。
岳飞嘛。
啊，岳飞就在你们附近呢、
对，杭州西湖边上不是有一个岳飞的秦桧？
哦，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岳飞不是河南人，怎么跑你们那去了？
我小时候有去过的。岳飞那个时候是哪个朝啊？
早了，宋朝。
宋，南宋嘛，南
宋
这个都城不是就在临安嘛？
对，
杭州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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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你如果修造这个岳王庙或者是岳飞坟，那这个事情照说没有什么问题的嘛。啊，这个以色列历史有很多的先知啊，这先知有的时候殉道，那我们替先知修个庙，那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你给岳飞修个庙，说明后人你看拨乱反正是吧，上一代做错了，你看下一代明察秋毫，以正其名啊，
平反就是了。
对啊，以前做错了嘛，这个秦桧真的不是个好东西，现在打入冷宫，跪在岳飞面前。
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东西就是非常让人家的耳朵听歪了。不错，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他这个可见可妙了。你继续给我们念念。
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这有意思
吗？说一块去，而且有点变本加厉，结果成群同谋大事的味道。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不能碰。我想没有人修造先知的坟是用主耶稣这个动机去修造的，可是偏偏呢，哎，
这么去说他们。
哎，因为审判的事是交给人子的，神怎么鉴察我们啊？是耶稣这些话里面把我们显明出来，这个就很怕人呢、你认为没问题的事情，大家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应当是歌功颂德的事情，怎么到了主耶稣的嘴里变成反过来了？
我也不明白，老实说。我每次查圣经，他们查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哎，这个地方千万别有人问啊，问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都是问题，那奇怪了，他不就盖个庙或者说盖个祠堂，是不是修造先知的坟墓？
对，保养保养
他们吗？你说旧约里的这个耶利米啊，这个以西结这些大先知是吧？那他们死了，现在我们后人知道，他留下书，那我们追想他。 这边变成说你主动杀的，又证明你也又证明又喜欢，那我也想杀他，哪有这斗胆呢？
前面那个律法师已经觉得很委屈了，是不是啊？这个夫子啊，你说的话把我们糟蹋了，这已经够巧的了。现在主耶稣是进一步的讲下去啊，你们这些人呐、啊，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不用我来糟蹋你们了、你们自己的行为在神的眼中已经是被判断为你们又证明又喜欢，这个实在是有点难懂。但是呢，啊，不是没有实力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应该是弄浙江人呢，还是弄湖南人？我们进来都在浙江，我们就说继续浙江下去好了，好不好？少给我们自己的节目找麻烦。你说你如果修造这个蒋公庙啊，那这当然是表示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嘛，对不对？你替他修庙，你表示你证明这个人。咱们毛老爷，咱们就不提了。哎，一样的。
那有的他纪念堂呢？
是是是，你修这个纪念堂，当然是表示怎么样？他所做的事，你又证明又喜欢，对不对？要不然你修他干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说，在历史上一些被我们祖宗所杀害的人，这应该是对的，结果呢被杀害。哎，就拿岳飞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岳飞啊，是他妈妈给他刻了什么精忠报国是吧？
这个背上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简体字啊，所以你这四个字刻下来是蛮疼的呢啊。
这叫刺青是吧？人家说纹身那个时候就有了。
这个人应该是个忠臣啊，结果他被他自己国内的奸臣杀害了。那我们还不能够随随便便去修造岳王墓，是这个意思吗？
那他什么意思？
现在我想问题可能是在这里，不是你造不造那个墓，是你们祖宗所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你不能祖宗所做的事儿呢，你也不想，你也不明白啊，你就跟着大家做，那说不定正把自己坐在审判里边。这个是主耶稣对这个律法师讲的，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对你们自己的遗传这么放心，因为这个像摩西死了，你就找不到他的身体，所以就没办法替他建个摩西庙。这个以利亚不见了，被主提了，哎，你也找不到他啊。以利沙是有坟的，去修造他的坟，到底你修造的动机是什么呢？
旁边立块碑是某某人修造的，是这样的。
我想主耶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洗净杯盘的外面。你好像一个不显露的坟墓，你把这个重要的当行的公益爱神的事不行啊，你去做一些小事儿去。你做小事的时候呢，就证明你晓得这个事情重要。可是你既然晓得它重要，你又不加以深究，哎，你光是把这个献上十分之一就完事儿了，洗洗手呢就完事儿了，不去真真正正的看看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当初神差遣这些先知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对我们祖先说话，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一样的情况里边呢？
肯定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你们祖宗所做的事啊，实际上是定义你修造先知坟墓，因为接下去他就要指着他自己说了啊，49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哎呦，这是更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以前这些被杀的先知异人的这个罪都要归到这世代来，
这个就是当初耶和华和摩西在山上宣告他自己的名的时候所说的啊。这是一个细节，因为他当时不是说吗，虽然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了要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可是呢，他本来是一个神呢，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怎么个追讨呢？自
父
及子直到三四代。 那谁最倒霉啊？谁最遭殃啊？
第四代。
哎，所谓追讨，你如果一个人就算一个人的罪呢，是不是只有时间上的追讨，没有累积性的追讨？哎，这里讲的是说，你父亲、儿子啊、爷爷的罪呢，通通要算在这个世代身上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相当相当啊耸人听闻的一个解释，而且是神是故意做的。哎，他要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因为这里有一人比先知和这些那些异人使徒更大。
哎，怎么说呢？
有一条线索就是说，神要差派一个先知，像摩西嘛，但是却比他更大，是吧？从神那里来，要将反正到了后来的先知里面，就是说到，这是一位立约的使者，他要来与以色列人立新约，他们一直等啊等啊，一直没出现，有些人说以为是到了士师时代黑暗过去了，以为是撒母耳，读圣经读到大卫，哎，大卫是不是？大卫也不是，或者读到以利亚那个 SUB 的太监，他就问了，先知所说的是谁呢？是说他自己呢，还是说别人呢？应该也不是他，
也不是他，
以至于到马拉基书立约使者快要来到，说明这还没来，
还没来，是，
就是他们一直在等这样的一个先知。那以前的先知都在不同的世代，经常有啊，你看亚哈王旁边就办了一个以利亚，就连大卫王旁边也有一个拿单先知在旁边提醒他，
没错，
就是神总是打发神的使者在人犯错犯罪的时候借着先知的话来光照他们，领他们悔改嘛。
对，
那今天这位立约的使者主耶稣来了，从亚伯拉罕立约、大卫立约，这个天上的基督真实的来了，把天国的道理传讲。那他所传的人若不信，甚至他的遭遇也和众先知一样，那这个世代的罪可能就是比前面的更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累积性呢。
那问题就到这，我就想问你了，你当然可以讲说，哎，耶稣基督来了，你们要是杀害他，要是不信他，要逼迫他的话，那你们的罪呢就比你们的祖宗更甚，对不对？你们的行为显出呢是祖宗所行的，你们又喜欢又去行。那问题是这个累积性的怎么回事？
这个累积性的我是这么猜的，我没有答案。我是这么猜的，就是说
累积性是什么？
他们读过旧约，哪怕是他们的祖辈啊，不见得一定是他们家人，他们杀害那些先知，至少说不断不断的发生，至少说他们应该有一个反省，他们的心是在真实的寻找那位立约的使者的来到，那就好像东方几个博士他会看到那颗星啊，他就来寻找了，只可惜他们的心并不认为，或者说他不信，不信基督会来。
哎，这我可以同意，就是说你应该比你的祖先知道的更多。
对啊，
你从中国人最容易明白就是考试，
应该分辨得出来。
对对对，你祖宗落榜这么多次呢，今天你考呢，你再落榜比你的祖宗更不应该。可是那连你祖宗落榜那个名落孙山的债啊，全部都算到你头上，这个有点麻烦呢，对不对？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啊，这呵呵。同时这里边它有个字儿啊，是最让人家看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就是神是神用智慧说，是神要差遣，又是先知又是使徒，一代一代的到他们这里去。哎，明明知道他们要杀害要逼迫，然后最后呢十一章五十节有一个字儿，头一个字儿是什么？使，
这是神做的，
神做的，神要使借着这件事情，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这句话重复了两次，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那
神特殊的拣选，
啊，这拣选干什么？拣选他们这个
造了一块就是卑贱的器皿，一群
中奖，是吧？中了大奖，手手霉运，手气特别背，
有点。
人家就是修造个先知的坟，你看看他惹出的官司这么大。那你说要是有一天有人到讲
生错年代，
对呀、啊、你去蒋公庙啊，去毛主席纪念堂买了张门票，乖乖进去，那出来的时候耶稣对你讲这话，你受得了吗？
有点埋怨。
对呀、啊、你说毛主席自比秦始皇，是不是、啊、那毛主席要是对不起上帝，上帝跟他算账，说我就去买了张票，是不是、啊、捐了点钱儿，帮着修个纪念堂，这个从秦始皇到毛主席的罪通通到我身上了，这行吗？这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我本来就猜的。
还有一个线索，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神说话就说话，他用智慧说话。
嗯，
底下最后一个有祸是这样，你们律法是有祸的，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拨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哎呦，这个智慧啊，知识啊，和这里他所说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们先从这个最基本的来说好了。你觉得主耶稣说有祸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有祸了。
嗯。
要看人听的人怎么听的。我们人的耳朵反省一下，这是好消息。初听的都是坏消息。
尤其神用智慧说话的时候呢，你要仔细听。
嗯。
使这个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啊，这一句经文或者这个演算的方法让你想起来啊，就像你说那个太监问的那一段经文哈，那让你想起来里边哪一句话，
那一章的哪一句话？
对啊，太监不是问这个腓力吗？这蒙哥来问路加了，
以赛亚书里面那个、
啊、对，使你想起来这种演算的方式很像以赛亚书，那是52还是53章？哎，我最近常常弄
三
啊，53是吧？我最近搞错了好几次，搞到52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像哪一句话？
演算方法。哦，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哎，不错，不错，你觉得这两句话像不像？
都归在他身上。
有没有一个使？有没有一个众？有没有一个都
有、
有
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路加福音这边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再念一遍。
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哎，这两件事情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我认为他不能不像，他一定需要像。你如果把众人的罪都算在耶稣的身上的话，那么定罪耶稣的人的罪和历世历代定罪使徒先知的罪
都归在，
是不是也都应当算在啊？
嗯，
这群在比拉多前面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的头上。
嗯，
后来比拉多不是还特别问他们吗？他们说什么罪？流着一人血的罪干什么？归在我们和我们的
子孙身上，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
哎呦，所以你看看，从我们就说上帝的演算来说好了。
嗯，
如果这个背后的观念是对的，那你再想起来的圣经啊，是哪一段圣经？哎，今天好像这个路加这个联想力挺不错啊，而且挺正确的啊。再想起来的圣经是保罗的哪一段书信讲到这个神的智慧，而且是这样子算法的一段。因为我们一般讲这个众人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我们比较少想少讲这个主耶稣在这里预先讲明了神智慧的话，智慧的计划在后面，哎，就是跟卖他的犹太人有关系的。这是保罗在哪一封书信里面哪一段里面讲出来的？
外邦人教会还是犹太教会在基督耶稣？
差不多，你快要摸到了，你快要摸到。而且那句话跟那个观念有关的圣经，主耶稣引用了好多次。那个也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出信的弟兄姐妹很难明白的。
什么同归于一呀、
啊？差不多，其实就是罗马书，尤其是11章所讲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 剩下顽梗不化的，哎呦，神使他们的心变成昏迷，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要医治，我就医治他们。
哦，这个是主耶稣也说的。
哎，主耶稣就引好几次这个话，他为什么这样讲？实际上就是，如果当时主耶稣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使徒传道，犹太人没有接受主，啊，照说你们祖先都考不好，你这次应该考得特别好，你没有接受主，那麻烦可大了，因为不单你自己承担自己的罪，过去所有你们祖先杀害先知的罪都算在你们这个世代上。为什么？因为所有世人的罪都算在神的羔羊身上。那为什么要这样给你们这么难的功课呢？哎呀，这按照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既然你们不信呐、这个剩下的余数名额，移民的名额就分给外邦人去了。
嗯，开放签证。
对，这个叫做神不是弃绝了他的百姓，而是用外邦人借着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他们施脚不是要他们跌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使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然后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时候啊，你就晓得了啊，这事啊真的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的。所以当保罗把这些都弄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深哉神智慧的奥秘，对不对？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他的判断何其难测，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把所有历史历代杀害神那里拆派来的先知使徒的罪都混在这个时代的身上？因为神要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
因为这个是个主耶稣、
所以这时候你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律法师有祸了，你们手上拿着知识的钥匙，你们有祸了。可是你们这个祸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你说的不错啊，看是谁听的。
对，仔细听就好消息了。
对呀、至少成了这个外邦人的好消息啊。要不然他要是这个橄榄树的枝子不拆下来几根，我们这个野橄榄怎么能够
嫁
接
不了啊？没地方插。
所以这段话真的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啊、
所以说太深奥了、
连保罗都说深奥，连主耶稣都说用神用智慧说话。
这个我刚刚猜猜，就是找找圣经还可以，这个、外邦人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这个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个就直接预言到后来使徒他们开始传道，尤其保罗在犹太人中间，后来转向外邦人以及这些犹太人怎么样继续去逼迫，都写在里边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回去看呢，他这个所谓法利赛人的七祸六祸啊，实在是个预言，而且很快就开始应验，直到今天还在应验的一个预言。一方面他指出他们的毛病来，另外一方面呢，到了最后你看这个多嘴的律法师的一个问题，就引出主耶稣把神那里的奥秘智慧化讲明给我们听。所以主耶稣的心呢，意念还是赐平安的意念呢，只是当时没有人听得懂，连我们现在都听不太懂，何况当时。
当时听完气死，
气归气呢，但是觉得像听谜语一样。
好也好在就是说还有人真听进去记下来了。
这个门徒啦，门徒记了嘛，是不是？然后主耶稣，你看看这个我们现在要考试都有补习班，对不对？加强班。你说主耶稣死里复活，为什么在地上四十天才升上去？为什么？
再补习一下，加强一下，
课后辅导。那加上主耶稣说圣灵呢，就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个很灵光啊。
只是当时听不懂的人就听不懂。
我小时候念这一段就觉得主耶稣在骂人，太不给人家面子。怎么主耶稣这个地方这么凶呢？干嘛生这么大气啊？
那53节我们上次好几个月以前说过，耶稣从那里出来， 从耶稣开讲，人家诧异他吃饭前不洗手，从法利赛人请耶稣进去吃饭，这整个的一串事情是连起来的。这段话讲完也不过就是三五分钟啊。
对啊，三五人都骂了一顿，那不吃了。
哎，他就从里边出来了，然后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定加上那些律法师啊，这一听听得怎么样？
火大了，
听得火大归火大，
这个表情是很好的，
火大有火大的办法，
对
对，会发财的人他什么时候他都发财，打仗他可以发战争财，和平他可以发房地产，你既然给我们划清了界限，讲话这么糟蹋我们，那怎么办呢？
抓把柄啊，
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
话多了抓把柄。
哎，虽然刚才讲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真的画饼可以让他们去告啊？有没有？
他说在做比喻嘛，骂人不带痕迹的。
这次的骂人倒是挺带痕迹，因为他明明的指出哪一些事情，你们在做的事情是不对劲的啊。一个犯罪的人在自己的罪里边呢，他往往觉得自己还是比别人都好的。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像我最近呢，就刚刚才收到一封转来的信。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犯淫乱的父亲，他把他的家庭孩子都抛弃了，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写信去指责他。那现在呢，我也指责他，他居然把他儿子女儿指责他的信转来给我看，他认为说我看了这个信应该明白他这个儿子和女儿是多么不像话。你听懂了没有？一个人明明自己在罪里边，自己是那个犯大罪的人，连你的儿子连你的女儿都直直的指出你这个人，小辈子不喜欢我用这个字，是多么的混账，是吧？这个混账是一句脏话吗？
混账就是糊里糊涂，就不像账的，让人家看不懂。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混账是一句很客气的话，小辈老说我这句话是很粗的话，我就是不是特别服气啊。你的儿子女儿都在说你混账，而且直直的说，你居然还会想到说把这封信给别人看，看的时候应该可以明白说是我的儿子女儿不对，不是我不对。你想天下还这么糊涂的人吗？
羞辱
一个人在罪里边，他如果不悔改的话，他如果他不但是看不清楚，而且尤其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之后已经不发生功能了，
他不想从那个罪里出来了，
他也看不见自己有问题。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主耶稣跟你明明的讲说是你有祸了，他们还以为主耶稣有祸了，你看这个人这样讲话这样糟蹋我们，再讲讲看看，把他拿去斗争大会斗一斗。
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他也不以为然，这是他现在立马要去面对。
你不悔改的话，你的心你就刚硬了，本来信主洗净的良心，你要是不断的去犯罪又不回头的话，那这个良心就好像就被热铁烙惯了，它失掉知觉，你就好像这个没有舵的船呐、就在这个墨黑的黑暗里面漂流了。漂流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很得意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就是这样子，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那你觉得这时候主耶稣还说不说了？
不说了，你们还在问题里。
为什么不说了？既然这个事情这么重要，既然他在讲有祸的时候又是神的智慧，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他就不说了？
免得他们在变本加厉的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
主耶稣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主耶稣也在自己已经讲了嘛，你们要杀害，你们要逼迫，您说得很清楚了，所流众先之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为什么？因为你们将来就要这样对我，当你们这样对我的时候，不单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我身上的，也要把你们列祖的罪都归在你们身上了。如果这个时候这些人听见这么重的话不知道停下来反省的话呢，那你再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已经刚硬了。
同样的，我收到这个人的信，你觉得我还会不会再回他的信？
没必要。
为什么？
他就给你看表演一样的。
他儿子跟他这样讲话，他女儿跟他这样讲话，他都不要说没听进去，根本没听懂。
他还想你为他伸冤了。
对，就是这么糊涂，怎么会有这么愚昧的事情？证明他的心有多昏暗。那如果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跟你讲，你都听不进去，我算老几？我跟你讲还有用吗？ 啊，你爸妈跟你讲你还听得进去吗？你听不进去啊，主耶稣亲自跟你讲你都听不见了。
嗯，
从前那个先知啊，对不对，像巴兰啊，驴跟他讲话他还听懂了。
嗯，后来不是看见了吗？
是啊，那驴跟你讲话你听懂了，大鲸鱼把约拿吞了，这个鲸鱼跟他说话他也听懂了。那我们这些传神道的人，或者我们做弟兄姐妹，尽弟兄姐妹职分的时候，你得知道什么时候不用再说了啊，因为这个人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留在定罪里边。主耶稣明明的指着你的鼻子跟你讲说你有祸了，你还不赶快留心听。
甚至有些人是明明知道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好的呀，却仍然驱使自己的心或者驱使自己的身体不断往下掉，往下掉，往黑暗，
很可怕的哦。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们从此以后要不断的看见他重演重演，直到今天还在重演。你看比拉多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可是他就算想要救耶稣啊，就算想要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份儿，他就算自己要去洗手，他能不能把自己扯出来？不能。
嗯，
因为有什么？因为有群众运动。
嗯，他怕。
你想想看，同样一件事情，淫乱的事情也好，同性恋的事情也好，如果是100年以前跟今天，那个在罪里边的人，他哪一个时候醒悟的可能更大？
哪一个时候醒悟呢？
对，他如果活在100年、200年以前，跟活在今天，他犯同样的罪，你觉得他在哪一个时代里边更会面对自己的罪，觉得自己有问题？
那在以前？
啊，当然是啊。他为什么在今天他根本连想都不想呢？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甚至都没人跟他讲这是错的。
所以啊，这个我们听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的。主耶稣不但讲到法利赛人，讲到律法师，还讲到那个世代，讲到那一个世代的人啊。
嗯，
也许在主来之前这个最后的世代啊，神真的是会任凭那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只是我们需要晓得，今天这个都是讲以赛亚书啊，这以赛亚书这可真是这个，以赛亚书52章啊，这52章10节，耶和华在万国演出，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是讲到今天，讲到幕后的这个世代，是不是？
是。
然后他就有一个指令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对不对？这是他对我们所发出的一个警号，免得与我们与这些不信的世代，免得与我们与这个不信的世代被一同定为不洁净，被一同定罪啊。所以这些话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些话呢，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明白神怎么做事情，要明白神的计划正在施行之中，而且转眼之间呢，就可能就要把一切都废去了啊。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就暂时把这个法利赛人律法师的祸都给他了结了。哎，下回儿这件事情完结了没有？还没完结，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个那时有几万人聚集啊，甚至彼此践踏，越来越热闹。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喽。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